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生活里有奇迹，一位厨师的经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伟冤狱中坚持信仰，监狱4年不准与家属会见；山东江千国傅春华夫妇被非法关押；2022年上半年哈尔滨市69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15年被东港市公检法非法判刑8年半，后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目前张伟在监狱医院被强行注射食物，身体状况令家人担忧。2016年张伟被非法关押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1检区7分队，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强制转化，张伟被关在一个仓库里1年零2个月，期间狱警指使犯人昼夜看管张伟。 犯人刘立毒打张伟，并说：“你如果不转化，就叫你这样生不如死的活着。”2017年，犯人刘立经常在半夜将张伟拽到洗漱室或厕所，从头到脚灌凉水，然后拽张伟到窗前，开窗吹凉风冻张伟。张伟绝食犯迫害，遭到非人折磨。2018年8月，张伟的母亲和丈夫到监狱会见张伟时，张伟让家人看到他两只胳膊、肩头都有清晰的伤疤。张伟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犯人刘立打的。立即他被强行挂掉接见电话，被狱警强行带走。此后四年，监狱一直不准家人会见他。2019年7月，张伟的儿子要到监狱看母亲。张伟的丈夫与监狱沟通，狱方的回答是张伟违规不让见。张伟的丈夫被迫聘请了律师去会见张伟。律师会见时，张伟周围有五六个警察在旁边。张伟只讲了3月30号早晨三四点钟被六七个犯人恶毒暴打的事情，张伟就被夺下电话，律师就被轰出去。同年9月，张伟家属控告监狱对张伟的残酷迫害，却被监狱剥夺了家属会见的权利。四年过去了，张伟的家属再没有见到他。期间家属了解到，张伟经常遭到殴打，长时间戴手铐，被注射食物等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6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江千国在家中被绑架，他的妻子傅春华和女儿江晶两人在路边理发店被芝罘区白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市回窑派出所非法关押，他们的家被抄。江千国、傅春华夫妇被非法关押到木坪看守所，女儿江晶因身体原因被放回家监视居住。江千国一家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修炼后全家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千国全家人多年被迫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抄家，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关洗脑班。2001年，江千国依法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后又转到门头沟看守所。警察唆使监仓里的人任意打他、折磨他，被逼迫脱光衣服，不停地往他身上浇凉水，不让他睡觉，把牙刷插到手指缝中，不断来回刷，刷得双手鲜血淋漓。之后，江千国被工作单位保卫科接回烟台非法行政拘留15天。此后，单位保卫科三番五次到家中绑架他到洗脑班迫害。江千国被迫流离失所在外，一家人失散，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妻子傅春华2000年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之后，警察将傅春华强行塞进一辆警车的后备箱，运到另一派出所刑讯逼供一夜，还在他面前挥舞着一根沾血的大木棍恐吓，并说这上面就是你们练法轮功人的血。女儿江晶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校各科成绩优秀，和同学相处和睦。2000年一次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在课堂诽谤法轮功，江晶当众站起来向老师讲明真相，随即他被学校强制停课，后来被非法劳教一年。现在江千国、傅春华夫妇又被当局非法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69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被勒索及抢夺人民币35600元，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38人被绑架，19人被骚扰，6人被非法庭审，6人被劫持到监狱迫害。今年4月13号，哈尔滨市平房区警察私闯民宅，绑架了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88岁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不到4个小时就被迫害致死。当时崔金石的二儿子朴虎接到母亲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时，不到5分钟的时间，医生从抢救室里出来说崔金石已死亡。这时朴虎看到母亲的喉管已被割开，只有一只脚穿了血。5月28号，警察通知崔金石的儿子不允许去母亲生前住所，并扬言要查封，家属强烈反对，警察未能得逞。 29号，警察又电话要挟家属，让其打开崔金石老人的房门强行录像，不允许家属入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多地举行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揭露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法国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举行了集会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罪行，呼吁人们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2022年7月16号至24号，在波尔多河畔、马赛劳港和诺曼底名城卡昂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举办了烛光夜道，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很多游人民众驻足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也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来自荷兰的年轻游客桑德尔说，我签字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四年前我就见到过法轮功学员，我很喜欢真善人这三个字，我觉得很美。当他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的罪行，说，这是难以置信的，看到这些我很悲伤，信仰是自由的，人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思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3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采尔大街上搭起信息台，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过路的人们驻足询问详情并签名反迫害。多年来，每个周六在市中心的不同地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的信息台，很多人在一走一过中接到了法轮功学员发的传单，很多人主动来信息台了解详细情况，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在采尔大街林荫道上四米长的英文横幅边，经常有路人停下脚步，认真阅读横幅上图文并茂的信息，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因、迫害手段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德国人米勒女士告诉学员说，上大学时我攻读物理专业，去过香港，那时我告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练气功，他竟然对我说气功是邪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才知道他以为我练的气功是法轮功，我意识到他的大脑在这问题上不能正常思维了。后来我到网上查到了与法轮功相关的资料，是中共把这些练功人变成了敌人，镇压手段极端残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59万。
请听时事评论，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科学虽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科学对于那些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终极话题，比如物质怎么产生的，人从哪里来，宇宙有限还是无限，到底存在多久等等，它的解释通常显得非常苍白无力。还有许许多多的棘手问题，如宇宙灾难、太阳风、伽马射线风暴、地磁反转、能源枯竭、环境恶化、致命病毒等等，科学仍然很难攻克解决。科学能证明的事物实在是非常有限， 比如我们说宇宙的直径是100万亿光年，科学就无法证实。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恐怕也无法证明。毕竟现在的飞行器连太阳系都还没有突破，何况是更加庞大的银河系。现在的很多人抱着一种错误的观念，看不见的就不相信，不相信的就不存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人有五种感官系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视觉和听觉，其中光谱上面的大部分光线肉眼无法看到，红外线、紫外线都看不到， X 光、伽马射线更看不到。其实人活在巨大的迷中，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肉眼只能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发挥作用。人的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三维图像，只是一个 2.5 维的影像。比如看一座山，只能看到表面，里面啥样是看不到的。在世界上已经被公认的若干种功能中，天目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在一定层次中开了天目的人，就会产生透视功能，看东西是立体的，不仅仅看到人体内脏，还能看到细胞、各种组织、各种生物大分子、小分子，既能单独看某一点，也能把组成这个整体的所有个体同时一起看，那是非常玄妙的。人眼看物体的原理，概括来说是这样的：要想看到一个物体，首先人所处的环境要有足够的可见光线。之所以看到一个物体的轮廓形状，是因为所观察到的物体反射了电量的光线进入了人的视网膜，再通过视神经把图像数据传导到大脑的松果体部分，然后人才能感知到那是什么东西。在很黑的环境下看不清东西，就是因为光线不够，闭上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因为人眼看东西还是以细胞为基本像素，一个视觉细胞代表一个像素。所以一个物体如果是直接由原子或更小粒子构成的，且不反射可见光，人就看不到。天文学家在宇宙某区域发现的宇宙墙，其实就是原子构成的，望远镜一调到那里，立马就什么都看不到。比如同样的一个苹果，由原子细胞构成和由分子细胞构成，长得一模一样，摆在你的面前，肉眼只能看到由分子细胞构成的这个苹果，看不到由原子细胞构成的苹果。很多事物如前世今生、地狱天国等等，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可是事物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识而改变的，是没达到那个层次造成的看不到。科学只是认识探索宇宙的比较系统的初级方法工具，算不上那种本质真理。相对论、量子力学、微积分等前沿理论，不管多么高深，不过是人在研究分析宇宙的各种物理现象，与各种物质粒子的性质、功能时，而从中总结整合出来的学说、思维方法、工具。也就是说，目前的科学知识不过是对宇宙现象、万物运作原理、自然规律的一种抽象加工、归纳、整合，再经过推导和反复验证，形成了现在的理论。这样看来，人的理论可能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而那些定义定理 不等于真实真理。比如教科书规定光速是最快的，那只是人下的定义，仅此而已。事实是不是那样是另一回事。人的能力、理解力本身也是非常局限的，不是什么都能理解的。所以科学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规则，改变不了本质上的东西。人只是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从中发现了一部分物理、化学、天文现象，粒子和物质的性质和规律。那么各种微粒，如生物大分子、大分子、小分子、原子等内部的作用力，到底是谁在维系？肯定不是科学，也不是常人，其实就是造物主。比如人生儿育女，也不是人的本事，是造物主的本事。造物主赋予了生命的各种功能。进化论被很多人奉为真理，然而进化论不但缺乏证据，很多地方站不住脚。就拿随机碰撞来说，把一堆制造电脑的材料摇晃一段时间，就能组成电脑吗？魔方尚且需要具备高等智慧的人，需要较高的精度才能制造出来。古代的技术条件都很难造出来魔方，那么比魔方复杂无数倍的人体就无缘无故地进化出来的，不是很可笑吗？牛顿造出一个太阳系模型，去造访他的朋友无意看到，惊叹这个杰作。太阳系模型尚且需要人制造，那么真实的太阳系会是随机、无意识自然产生的？基本粒子是不可能通过随机碰撞生成有机大分子的，因为不同的大分子那个作用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经过仔细分析推敲，可以发现进化论不过是一部漏洞百出的邪说谬论，它的诞生就是彻底隔断人与神的联系，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人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否定神佛之后，做起坏事来，完全没有顾虑，没有底线，甚至完全没有人性，良知泯灭。人体在微观角度看，其实是各种超高智能有机体组成的庞大系统，非常庞杂，非常完美。据说人体有60000个基因，能编码60000种蛋白质，恐怕这些蛋白质人自己都不知道，也没见过它们长得啥样，更不知道怎么制造。就算是给你生产图纸，也复制不出来这些与那些蛋白质等尺寸的模型。但是人体自身却在不同时期根据机体所需自发地生产各种蛋白质。人体如同一个大型化工厂，几万条管道，几百套装置，发生几百种化学反应，看起来很复杂。人的肝脏能发生5000多种化学反应。人喝酒后会产生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合成这种酶是谁下达的指令？人体摄入的各种有毒物质都能被及时分解中和，这说明了什么？宇宙空间站、航空母舰看起来非常庞杂，相当精巧，其实还没人体的一个细胞复杂。科学的基点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私欲，所以带着强大的魔性，是个变异的东西。科学只能实现初级的模拟，比如那些声频、音频都是模拟的自然界的生物信号，与真人真物的发音还是有差距的。人造的工具和器具 都是受自然界启发或模拟其他生命造出来的。人造的东西再智能，也达不到人脑。电脑要想提高工作效率，还得模拟人脑才行。科学创造还仅仅是建立在分子空间，有这一层粒子，有各种能源、原料前提下的组合加工。比如造一个自行车，就是把各种零部件通过逻辑思维有机连接到一起，而且是不断完善才演变成现在看到的这些款式和造型。现有的科学还不能达到操控、驱使、调动小分子、原子为人办事的能力，更不具备赋予粒子新的作用力的本事。比如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与氧原子组成的，用科学办法能把水分子结构改变吗？这个科学恐怕永远都无法做到。现在的科技虽然看起来很发达，能力却是有限的。科学不能从本质上让人变好，使人身心净化，更不能让人摆脱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科学证实不了神是不存在的，却在否定着神佛，并很大程度上带动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因此，人们应该善用科学去寻找真理，而不是把科学本身当成真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张飞扬的评论文章，论科学不能证实神不存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 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蒙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并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一家美容院的厨房意外失火了，眼看2米高的火苗直冲房顶，厨师没有逃跑，他只想着一件事，奇迹却发生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生活里有奇迹》，一位厨师的经历。
从小，家里的环境使我非常相信神佛的存在。记得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吃亏的不亏，吃亏是福分。虽然那时年纪小，不懂这句话的深意，我却也知道要这样去做人。婚后， 排行老五的丈夫长期出外打工，我一个人守着老家的八亩地，同时拉扯两个孩子，有时还要照顾公婆。尽管我对不顾家的丈夫有些埋怨，我还是很孝敬公婆的，老人也喜欢和我一起生活。特别是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蜡黄的脸色红润起来了，每天精力充沛，家里的八亩地，我一个人干活也不觉得累了。同时，大法教我怎么做个真正的好人，我就更发自内心的关心老人的生活了。公婆见我学大法后，比从前更好了，他们也打从心底认可大法。后来我搬到城里住，现在一家饭馆打工，我把大法真善忍原则放在心里，不论是不是自己的事，我都任劳任怨的去做。尽管如此，老板娘还是不满意，老是对我挑三拣四的。虽然有时候我也觉得委屈，但我告诉自己，要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做。大法师父说，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了，我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自己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哪地方做得不好造成的呢？所以啊，我每次遇到老板娘刻意挑剔的时候，我都在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有一次，老板娘又没头没脑地指责我了，这一次我实在找不到自己哪儿做错了，就难过地掉了眼泪。老板娘看见了，没好气地对我说，不过说你两句，你还觉得委屈啊？我擦干了眼泪，告诉老板娘，不是，我在找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让你生那么大的气。没想到，老板娘一听，她竟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她哭着对我说，大姐，不是你错了，是我心情不好。丈夫要和我离婚，我把怨气都发到你身上了。接着，她拉了我到厨房，然后掀开了衣服，让我看她的后背。老板娘的后背被她丈夫打得到处淤青，但她不敢对娘家提，只好在外面找人出气。听她这一说，我非常同情她，也替她难过。老板娘一个劲儿地和我道歉，说我太好了，她这么冤枉我，我还找自己，要是换个人早就不干了。我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能做到的。为了表达他的歉意，老板娘中午特意上别的饭店给我买饭请我吃。那个时候我心里很为老板娘难过，吃不太下去，我就把我在大法修炼里认识到的一些道理跟老板娘讲，开导她。老板娘听了之后非常认可，所以她自己也请了大法书转法轮来看。后来我把练功动作交给了老板娘，下午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学法练功。有一天，一个客人掉了10块钱，被老板娘捡到了。他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说，你也学法了，应该知道怎么办。老板娘想了想，她默默地把钱还给客人了。她后来对我说，我要不是学了大法，我才不会这样做呢。再后来，我去一家美容院打工做饭，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平时在美容院，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还常常主动帮其他同事的忙。我常帮两个年轻同事打扫宿舍、倒垃圾。店长看不下去，我对店长说，没关系，他们忙没时间打扫，我打扫干净了，咱们看着也舒服。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要善，所以我关心每个同事，善待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也把大法真相跟大家说，因为我也要做到真嘛。有个刚来工作的大学生，对法轮功很有成见。有一次他生理期，看到我帮他准备了红糖水，让他很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同事们发现了大法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中共迫害这些好人太邪恶了，所以许多同事都陆续退出了他们参加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包括那位刚来工作的大学生，他也明白了中共的宣传是造假的，也高高兴兴地找我三退了。2021年7月，我到店里准备做饭，我跟以前一样，先把液化气罐接上了煤气灶。这天，我一打开煤气灶，却突然冲出了一阵火苗，大火直接冲上天花板，凶猛的火势大约有一米宽，两米多高。我当下赶紧用毛巾拍打起火点，但是没用，我眼看着火越烧越旺。当时我满脑子只是想，要是真的酿成火灾，店里可就损失惨重了，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看过的一篇文章，有位大法学员家中失火，他当下求救大法师父，之后奇迹发生了。于是我便立刻双手合十，对着烈火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快帮我灭火呀，不能给老板造成损失啊。就在我呼喊大法师父的同时，突然唰的一声，两米高的熊熊火焰竟然不可思议地落到地上，没多久火就熄灭了。我赶紧上前把煤气罐的阀门一把关了。这个时候，楼下听到我喊声的店长急匆匆地拎着灭火器冲上楼了，但他只看见厨房里一些烧焦的痕迹，看不到起火。而我正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嘴里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店长惊讶地问我，大姨，你怎么灭的火呀？你伤着了没有？你怎么不跑呀？多危险呢！我含着泪告诉店长，是大法师父帮我灭的火，是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教我们处处为人着想，我当时只想到老板的损失，根本没想到自己啊。店长松了好大一口气，他一边安慰我下楼休息，边一直说着，谢谢大姨，谢谢大法师父。当我下楼之后，所有的同事都围着我关心，大家急着问我，伤着没有啊？你为什么当时不跑呢？要是我们早就跑了，自己保命要紧。大姨，你怎么还想那么多呀？我告诉他们，是啊，我要是不学大法，也会和你们一样，但是大法师父要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先替别人着想，我如果跑了，煤气罐爆炸了，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店里该怎么办？那是实在没想到自己的安危。同事听了都像被什么震撼到一样，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接着讲了灭火的过程。隔天，总店长来店里了解情况，他一见到我就说，要不是大姨有信仰，咱们店可损失大了。大姨，你太伟大了。我赶紧告诉总店长，不是我伟大，是大法师父伟大。在这个神奇的事迹下，我唯一没有三退的同事也把他的共青团给退了。听众朋友，在生活之中，我们难免偏听偏信了什么。在这个故事里，主角的同事们在具体的接触和事件中，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善恶，分清了正与邪。对于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而言，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处处体现出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没练法轮功前，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姓郑，长我几岁，是地方国营厂矿的技术人员，大学毕业；一个姓王，小我几岁，县级干部，从小天目开着，能看到神佛、另外空间的东西。我们三个人都信神佛，常在一起交流。郑某开始很信佛，虔诚地诵读佛经，后来就越来越不信了，把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当成是信佛引起的。后来生活越发的不顺，工作单位倒闭，自己做生意常有人作梗，不挣钱反赔钱，夫妻常常吵架，最后他竟然完全站到神佛的对立面上去了，开始仇视神佛，还跑到千里之外的五台山对着众和尚谤佛，最后被轰出庙外。我和王某对他失望至极，从此不再来往。三四年后，也就是到了1999年7月16号中午，我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一个皮包骨的人，外形似骷髅，定睛一看，原来是郑某。他说：“有几句话和你说，说完就走，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昨天晚上吃完饭，我正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神全身放着光进了我家，说快告诉某某难来了。”我答应了大神，大神就消失了。郑某看到我家客厅挂着的师父的法像，激动地说：“我看到的大神就是他，就是他！”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头，说：“大神啊，我烧到信了，完成任务了。”说完起身开门就走了。他回家后几个月就去世了。郑某给我传话四天后，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对我触动极大，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言证实了神佛的真实存在，更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信念。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两次深陷冤狱，共计14年。有两个我认识的犯人因为善待法轮功学员，得到很大的福报。2004年，监狱搞所谓的百日攻坚，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监区派来四个犯人专门转化我，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监舍的犯人都对他唯命是从。他把我叫到一边坐下说：“上边政府给我们开过会了，我们四个人负责转化你，你应该懂啥意思。我想听听你练的法轮功是咋回事，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我告诉他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大法弟子一言一行按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做个好人。我年轻的时候身患重病，修炼后全好了，练功前脾气暴躁，现在能善待他人。”这时候他突然问：“ 你信鬼神存在吗？我说我彻底信，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就是修佛的功法啊。他说自己被捕前是村主任，当地百姓都信鬼神的，他背上还刺了个佛像。后边的谈话很投机，最后他说，兄弟，我尽力而为吧。从那以后，他常听我讲法轮功真相，还在监舍公开说不准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那段时间，只要远景不在，他就让自由活动，放哨让我练功，给我和其他同修吃的东西，阻止包家犯人迫害法轮功，谁和法轮功学员过不去，他就去训斥谁。他常对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你们都是好人，表面我都能看出来，我这个时候不为你们做事，那怎么行？他比我提前出狱，家里父母去世，房屋倒塌，没有亲人，没人帮助。我问他，你有什么愿望？他说，50岁的人了，有个吃住的地方就行了。回去半年后，他给我来信说，开始在市里的一家酒店当保安，老板娘是个寡妇，看中了他，和他结了婚。老板娘身价几十亿，有个规模不小的私人煤矿，现在由他管理。他以前当村主任的时候，管理过村子里的几个煤矿，是内行。他现在生活富裕，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另外有一个犯人也很相信大法，常常帮助大法弟子做事，比如帮助保管大法书籍，给其他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传话、送东西等。我给他做了3退后，告诉他常念9字真言能得福报，他很相信，念得非常用心，每天念5个小时，一边干活一边念，一有空就念。我对他说，问问你父母、妻子、女儿、弟弟、弟媳是不是愿意3退。他说全家人都听他的，他通过电话给家人一一做了3退，还告诉全家人有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在北京搞房地产，干了几10年，除了赔本还欠别人30万外债，全家经济窘迫，十分困难。全家人3退之后，他告诉家人都信大法师父，信大法，好好的念9字真言，外债一定能还清。家里人都按他说的做了。后来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西某地一个荒废的工厂土地拍卖，他家人借钱用很少的钱买下了这个工厂土地，建起了商品楼。1年以后，他弟弟来监狱看望他，说卖楼以后除了还清所有外债，还净赚上亿。从此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得福报了，也更积极地帮助大法弟子，真是善待大法，天赐鸿福。再来说说一个不听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警察得恶报的真实故事。2003年12月，监狱教育科组织9个员警打手，以个别转化为由严重迫害我。为首的所谓转化小组组长是教育科副科长卢某某，30多岁。他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恶狠狠地说，今天给你2个选择，一是写3书，2是死，你自己从4楼跳下去也行，否则被打死，给你都准备好了房间。我坚定地说，第一不写3书，第二不跳楼，并且正告他打大法弟子要遭报应。他冷笑道，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神佛什么报应，我自己给你打3年的赌， 就打你，狠打，三年内我不死还要打你，打死法轮功我们什么都不怕。在那次严重的酷刑中，我的双肋被打断，监狱不管，根本不给医治。我求师父加持，在没有任何医治的条件下，肋骨竟然自己长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这个卢某某突然找到我，问我：你好过些了吗？我回答：很好。他面无表情，转身就走了。当我从吃饭的地方回监舍坐下，楼外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后来听说，就在那时，这个恶警卢某某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死了。从我俩人见面到他死去，只有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和我打的三年的赌，从打赌日期算到他死亡2年10个月，真可谓善恶有报，丝毫不差。愿所有有缘的世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个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